大家好，我是 Winter。 今天呢，我们进入这个 CSS 学习啊。CSS 是前端工程师几乎每天都要用的技术了，不过这个 CSS 啊，学习资料却是所有技术里面最糟糕的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 HTML 和 JavaScript 那样找到一份标准的文档。如果我们到 W3C 的网站上搜索看一看啊，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啊。我们到它的这个 TR 里面去找所有 title 里面带 CSS 的标准，我们可以看到有98份 CSS 相关的标准，它们各自从一些角度啊规定了 CSS 的特性。这里呢，我们如果去掉这个 working draft 状态的标准啊，可以得到22份候选标准和6份推荐标准。但这里呢有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就是 working draft 状态的标准啊不一定这个实现的不好，兼容的不好。这个候选标准呢也不一定在实际的这个浏览器里面这个就已经可用。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很多的特性呢还是都要看。这个既然我们这个专栏内容啊强调说要系统性学习 CSS 啊，那么我们面对这些标准啊就需要这个一份线索，才能把这些离散的标准组织成一个易于理解和记忆的形式。我们在这个需求下，这个我们找到的线索呢，就是 CSS 语法。因为你想啊，任何 CSS 特性它一定要通过一定的语法结构来表达出来，是吧？你最终总要有一个写出来的样子。所以这个语法呢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大多数的 CSS 特性啊。我们可以找到这个标准里面啊有一份这个 CSS 语法标准啊。语法啊这份文档的阅读体验啊是非常糟糕的。它对 CSS 语法的描述呢使用了类似于 LL 语法分析的伪代码，也没有描述任何具体的规则。所以说你就不要自己去读了啊。我们就把其中的一些关键信息啊在这个课程里面给大家抽取出来描述一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我们拿这份标准可以看到啊，这个去除了空格啊 HTML 注释这些无效信息啊， CSS 顶层的样式表呢由两种规则组成的规则列表构成啊。一种呢被称作 at rule 啊，就是我们这里面叫 at 规则。一种叫做 qualified rule 啊，我们就叫它普通规则。这 at rule 呢由一个 at 关键字和后续的一个区块构成啊。这个如果没有区块呢，这个是以分号结束的。这 at rule 呢这个在开发中其实使用的机会远远小于普通的规则。所以它的大部分内容呢你可能觉得比较陌生。但是这些 at 规则呢正是我们现在一些 CSS 高级特性啊所必须的。啊，它都用 at 规则的方式添加上去。这 qualified rule 呢，就是指普通的 CSS 规则，也就是我们熟识的也由选择器和属性指定构成的这种规则。好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 CSS 语法的这个整体结构啊，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体力活啊，从这个 CSS 标准里找到所有可能的 at rule 啊。不过你不用谢哈，这个里面我已经都帮你找好了。我们一共找到的有这么多啊 char set, import, media, page, counter style, keyframes, form face, spots, namespace, 这些是比较关键的，还有一些零散的就没有列在这里。这里每一种的 at 规则背后呢都是一组 CSS 知识啊，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些我们会重点介绍啊，不过我们为了先给你建立起一个整体认知啊，我们这里会给所有的 at 规则提供一些简单的例子和介绍。首先我们讲讲 char set。char set 呢是用于提示 CSS 文件使用字符编码的方式啊。如果它被使用呢就一定要在最前面出现。这个规则呢只是给语法解析阶段前使用啊，并不影响这页面上的任何展示效果。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char set 啊指定一个 UTF-8 啊或者是 UTF-16 这样的编码方式。它是这个 CSS 文件本身的编码方式。然后 import 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常用的，它是引入一个 CSS 文件。这个 CSS 文件呢除了这个 char set 规则它是不会被引入的，其他的都会被引入啊。具体的来讲呢可以用这个字符串啊， 是一个 CSS 文件的地址啊，也可以是一个这个 URL 啊扩起来的这个字符串啊，这是 URL 的语法。这个 import 呢，其实它还可以加一些这个条件属性啊，就是它可以加 supports 啊也可以加这个 media query 这个。所以呢 ，import 呢，其实跟我们的其他的这个特性啊，还有一些联动啊，这个呢就是比较少用到的啊。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media 啊 ，media 就是大名鼎鼎的 media query 啊，它使用的这个关键字啊，它能够对设备的类型进行一些判断。在这个 media 的这个区块里面呢，就是普通的规则列表。这个 media 的外面呢，有一系列的这种条件啊，比如说我们用 media print。啊，它就是在打印的时候才生效啊。那我们这个整个区块里的规则就只在这个满足这个 media 条件的时候生效。然后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page 规则。page 规则是用于分页媒体啊访问这个网页时展现的规则。比如说我们的浏览器啊，大部分的时候它就不是分页媒体啊，那这个它是可以有这个 scroll view 的啊，滚动。什么是分页媒体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打印机啊，它是一个标准的分页媒体啊。打印一个网页的时候，这个page的规则就有用了啊。页面呢是一种特殊的这个核模型啊，这个它跟我们页面上的元素的核模型非常的不一样。就是除了这个页面本身啊，你可以给它指定一些尺寸啊 ，margin 这样的东西。你还可以设置它周边的核啊，它支持这个一共九宫格啊。这个你还可以给它这个这个九宫格啊，这个添加一些内容啊，这是页面里面的一些规则，这些都是用 at 符号啊来表示的。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counter style。counter style 呢它其实产生的是一种数据。这个数据呢其实是被这个列表啊列表的时候这个列表相关的属性去用的啊。所以说你 counter style 呢等于说可能说类似于一个变量啊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跟这个JavaScript 变量还不太一样啊，它叫一种数据类型。这个我们可以指定这个比如说这个 symbol 啊这个符号啊，可以指定这个前缀啊，这是 counter style。跟 counter style 类似的呢就是这个 keyframe 啊，它也产生的是一种数据。这个是被这个 animation 这个属性去用啊，用于定义动画。这 keyframe 呢如这个英文的意思啊，直白的意思就是关键帧啊，所以说你可以给它定义一个关键帧啊，从哪儿到哪儿啊，把这个关键帧列表给它定义出来啊，然后呢由这个 animation 把它引入啊，最后成为一个改变元素的行为的一个属性。然后还有就是 font face 也是类似的东西啊，它定义的叫一种字体啊。因为我们的 icon font 其实就是利用这个特性来实现的啊。这个我们定义完这个字体呢，这个可以这个就用在 font family 这个属性上面啊，就可以这个使用它了。但是它的这个语法呢，它的名字啊是用一个属性指定的，叫 font family。这个我们可以引入一个字体文件。而 support 呢其实跟那个 media 它在同一个标准里面规定的啊，这个检查这个环境的特性啊，就是支持哪些特性。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比较鸡肋啊，因为一些低版本浏览器呢根本不支持 support 这个特性啊，那你也不可能用 support 来检查自己了。但是我们期望呢这个再往后几年一两年之后，这个 support 就变成了一个稳定的特性，你就可以用它来检查别人了。然后这个 namespace 呢是一个跟 XML 命名空间配合的一个规则啊，这个表示内部的 CSS 选择器全给它带上特定的命名空间。这个呢就是其实也是一个简便的写法啊，这个没有特别多的作用。而 viewport 呢就用于设置视口的一些特性，不过这个东西在 CSS 里面设置啊兼容性目前不是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呢它都是被 HTML 的 meta 这个标签代替的。除了以上讲到的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些目前不太推荐使用的这个 at 规则啊，这个比如说这个 color profile， 这是 SVG 1.0 引入的一个 CSS 特性，这实现状况又不怎么好，而且这个东西也非常的老旧啊。这个 document 啊有没有讨论清楚放在了 CSS4 里面。 Font Feature Values 这个是一个跟字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啊，但其实它并不像一个 at rule 啊，它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属性啊，可以去用一下。这些呢就是我们讲到的所有的这个所谓的 at 规则啊，我们下面进入到这个 qualified rule 就普通规则部分。我们看看这里头我们有哪些东西是需要记住的啊。这个 qualified rule 呢，我们从语法里面看到啊，它包含的是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选择器，还有一个是后面的声明区块。这声明区块呢又是一个由属性和值啊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列表啊。我们下面可以在这个简单的看一下这个普通规则的构成的结构啊。普通规则呢分两个部分，就是选择器和声明列表啊。声明列表呢这个每一项又是分为属性和值。值呢就是我们需要掌握的，有值的类型和这个值还可以是一个函数型的值啊。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选择器啊，它有一份独立的标准啊，这个已经进行到 level 4了啊。这份标准不在我们前面的设置的过滤条件里面啊，因为它属于 CSS 和 HTML 共用的标准，所以这个 title 里面没带 CSS， 我们前面这个搜不出来。关于选择器呢，这个在 CSS 里面是一块知识啊，我们这里呢后面会专门的有一节课去给大家讲选择器啊。这里呢我们就从语法的角度介绍一下选择器啊。它这个选择器标准的背后啊，附有一张选择器的语法表啊。从这份语法表呢，我们可以清楚的记忆一下选择器的思路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语法结构，可以看出来任何选择器呢都有几个符号连接而成的，这个空格啊、大于号、加号、波浪线、双竖线。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啊，就是空格呢这个作为后代选择器啊，它优先级比较低啊，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乘法优先级比加法更高这种感觉啊，这个空格就相当于加法，剩下的相当于乘法啊，优先级高。然后对于每一种选择器来说啊，就是如果它不是伪元素的话呢，就是有几个可选的部分组成的啊，它有这个标签类型选择器啊，这个 ID、class 属性和伪类这几种啊，这个它们只要出现一个就构成了一个选择器啊。如果它是伪元素呢，则在这个整个的结构之后呢追加一个伪元素的标记。这个伪类呢它还可以出现在伪元素之后啊，但是这样写其实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用一个，也是说这里用一个列表啊，不太严谨的整理了这个选择器的语法结构里面需要掌握的点啊，这个一个Combinator 就是空格、大于号、加号、浪线、双竖线啊，还有 Compound Selector 就是这个一个单个元素的选择器，这个会有一个 Type Selector、Subclass Selector 啊，还有伪元素啊。Subclass Selector 又分为这个 ID、Class、Attribute、Procedure 就伪类。我们试着拆一下啊，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个写法 ，div 空格。P 啊，大于号 A 井号 MY 冒号 visited 冒号 before 啊，这里面呢这个大于号后面的部分就是 A 井号 my 冒号 visited 冒号 before， 这个就是一个 compound selector。那这个 P 大于号呢加上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 complex selector， 然后整体呢这个是一个 selector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大于号呢就是一个 combinator。然后呢我们再往细里看啊，这个 A 就是这个叫做 type selector 啊，这个元素标签类型选择器。那这个井号 MY 呢就是叫 subclass selector， 这是一种 ID selector 啊，这个井号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东西了。visited 呢就是一个伪类选择器。before 呢就是一个伪元素选择器。啊，最终呢我们这个其实是选中了一个伪元素是吧，这个因为有 before， 那 visited 呢顺序可以跟 before 互换，但是这个井号 my 不行啊，虽然呢这个伪类和这个 id 啊其实它都叫 subclass selector， 这个里面就是揭示了一些我们需要记忆的知识啊，这是关于选择器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看选择器之后的声明和值。声明部分的语法呢是由属性和值啊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序列啊，属性呢就是可以由中划线、下划线、字母等构成的标识符， CSS 还支持这个反斜杠转义啊。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属性是不允许使用两个中括线开头的，这样的属性会被认为是 CSS 变量啊。CSS 变量标准呢，规定了以双中括线为开头的属性被当作变量，与之配合的呢有一个 VAR 函数啊，这是一块额外的知识啊，它同时产生了一个属性的定义和一个值的定义啊。为值的部分呢，其实主要在一个标准，就是 CSS values and unit 啊，值和单位这份标准里面规定了这个 CSS 属性呢可以取到不同的值，这个值可以是字符串、标识符。CSS 属性呢，我们这里整理了一下，它有哪些可能的类型啊？就是首先呢，它可以是整个 CSS 范围的关键字 ，initial、unset、inherit， 任何属性都可以设置这些关键字啊。它们表示的是一些，比如说这个初始值啊、这个继承啊这样的关系。这个字符串呢，就是比如说典型的 content 属性就是个字符串啊，这个 URL。啊，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啊，很多地方都可以使用 URL 作为这个属性的值啊。那么它是使用 URL 括号括起来的，这个东西在 CSS 里都叫函数啊。那么整数、实数当然也可以了，最典型的比如说这个 flex 属性啊 ，flex 属性就是一个实数啊，它可以是规定的一个数值啊，像 opacity 也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还有一种叫做 dimension 啊，维度啊，这个呢就是一个带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整数或者是实数啊，比如说 width 这个属性宽度啊，它就是必须要带单位。还有一类呢是百分比啊，大部分的维度呢都是可以用百分比来展示的啊，有少量的这个属性呢它就只能用百分比啊，这还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东西。然后是这个颜色啊，比如说我们的 background color 啊，它只是颜色。颜色呢，就既可以是用井号啊表示的色值啊，也可以是 RGB 函数或者 RGBA 函数，HSV 函数啊，这都会产生颜色类型的值。还有就是图片啊，图片呢，其实它大部分图片的地方都可以用 URL， 但是呢，这个图片呢，就是还可以用一些更特别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这个 gradient 啊，渐变啊，代替这个 URL。比如说我们的 background image 这种属性，它都是可以用这个图片值的。后面还支持这个图片的 set， 就是说在不同的分辨率下是给它指定不同的 URL。然后还有一个 2D 的位置啊，这个是一个常见的组合型的属性。比如说我们 background position， 它是一个二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是有两部分组成。最后就是函数啊，来自函数的值就只能来自函数这个东西。比如 transform 啊，这个玩意儿就只能来自函数啊，没有办法去这个用别的方法来得到它。在这里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这个函数啊。一些属性呢会要求函数类型的产生的值啊，比如说我们的 easing function 啊，这个东西就是 transition 里面的 ease 啊。那么它就只能是 cubic bezier 函数或者是它那几个函数。CSS 呢支持一批特定的计算型函数啊，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要求特定函数产生值是不一样的。这些函数呢它适用于所有的值啊，这也是我们后来新加的这个标准，就是 CLC calculate 啊，是计算表达式啊 ,max 啊是取最大 ,min, 这都是非常的这个常见的 clamp, toggle, attribute, attr, 这个函数。我们首先来讲一下这个 calculate 函数啊，它是基本的表达式计算。它支持加减乘除这个四则运算啊，针对维度进行运算的时候呢，这个 calculate 啊函数非常的强大，它允许不同的单位进行混合运算。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某个 width 设成 calculate, 括号。100% 除以3啊，减2乘以 EEM 减2乘以 EPX， 这个呢就强大了啊，这个以前我们一些特别难解决的东西啊现在就都可以解决了。这个 max min clamp 这个基本上可以看出来啊，这都是比较大小的。 max 表示取两数中较大的， min 表示取两数中较小的， clamp 呢则是给这个值限定一个范围，超出范围外呢 使用最大或者最小的，这个从大的内侧超出就是使用最大的，从小的内侧超出就是使用最小的。这个 tuple 函数呢，这个对于选中多于一个元素的时候生效啊，就是说这个它可以在几个值之间来回切换。比如说我们要让一个列表啊出现这个圆点跟方点间隔出现，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tuple 啊，就是我们给 list style type 设置一个 tuple circle 和 square， 这样它俩就交替出现，所以说还蛮有意思的啊。这个 attr 函数呢就比较特别啊，它是允许你接受属性值的控制，也就属性就是HTML 元素上的属性啊，这个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属性值取出来然后参与运算，这样呢就是 CSS 这个展示型属性就受到语义类的属性的控制了啊。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值的知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啊，这个在这一部分呢我们介绍了 CSS 语法的总体结构。CSS 语法的总体结构呢是由两种规则的列表构成啊，一种是 add 规则，一种是普通规则。在这个 add 规则里面呢，我们举了这个几个例子哈，并且逐个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在这个普通规则的部分呢，我介绍了这个选择器和声明区块都是普通规则的主要组成部分。然后我们去掉了一些冗余信息啊，给了一个不太严格的选择器的语法结构。啊，声明区块呢则是由这个属性和值构成啊，这部分我们重点讲了这个函数啊。而整体上掌握的内容再定位到这个单个的细节啊，这个对我们对学习 CSS 是有重要的提示作用的。最后呢我们留下今天的这个思考问题，这个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CSS 的函数有很多，本文也提到了不少啊，请你查阅一下资料，总结一下看你能找到多少种 CSS 的函数。好，那就等大家留言告诉我了，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再见。